怎么喝的啤酒啊？
解解渴。
啤酒对你来说是解渴的。
对呀、啊。俄国最近推荐了一个法律
啊，
就是啤酒也是酒。
啊嘿，海那边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啊！
什么叫海那边的听众朋友们？怎么回事？
我是
今儿怎么这么高兴？
我是你们的船长黑广大。
What？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叫黑广大呢？因为我对面坐的是我最尊敬的这个大副。
少来，少来啊，少来！怎么回事？
这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个遗忘之海里面了、
啊、
给这个游戏的这个昵称啊起名就叫黑广大，因为这个游戏里面主角开场失忆了，然后呢他试图在这个沙滩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我就输入了这个白广大、
嗯、
然后最后想不合适我删了改成黑广大了，
为什么呀？
然后最厉害的是你知道吗，当我输完之后啊，这个沙滩上真的就留下了黑广大三个大字，然后给我笑飞了，然后那个海浪扑哗一下扑过来把黑广大三个字给浇灭了，然后
老登死在沙滩上是这意思吗？
没有没有，你知道吗？
哦，你故意的。
没有，所以我想笑让我想到一个，就是、
啊、你还是故意的。你笑这么开心脸都笑红了。
就让我想到什么呢？
嗯，
想一个这个老灯梗，就是当年巫妖王之怒
啊，
阿尔萨斯一把把这个地上那个血
擦开、啊，
哎，然后上面写了四个大字
F U C K，
对，楼主烧饼什么的，
啊、
对，和这一模一样
啊、嗯。你怎么会想到这一块的？你都背着我玩的什么呀？我天哪啊！
对，然后今天强行把白老师拉过来，就是想给。
嗯
想给你讲讲、
啊、
我这两天周末玩的这个遗忘之海的这个体验、
啊、
嗯，就是说真的一开始就让我录这个事儿我非常紧张、
啊、
心生退意，
怎么讲
怎么能让我来呢，应该让龙舅舅来啊，
确实
谁不想看龙舅一脸这个不情愿然后又不得不做那个样子，我天哪，想想就令人兴奋的朋友们，
你在集合都学到了什么，这
我跟你说现在集合这些听众对于这个啊、这个龙舅舅和这个雪豆之间的关系啊处 CP 啊什么的，哇靠、
哦、
搞得这个有声有色的。
这个时代已经变成这样了，
对，现在就是新时代。
嗯，好的，嗯，
行吧，说回这个遗忘之海。
哎，那这个遗忘之海它是个什么样的游戏，以至于能把我挂在沙滩上示众嘞？
是这样，其实我一开始期望放的比较低的。
哎，
我个人是一个受单机游戏节奏影响比较深的玩家。
嗯，
就比如说像是什么双端呐、啊、二游啊、抽卡呀、啊、剩遗物呀、啊、高概念啊、剧情不好讲人话、啊、这种事儿啊，
嗯，
其实我是不太喜欢这种点的。
嗯。
我经常这种游戏玩一半我就弃了，但遗忘之海至少在我玩第一个循环的时候它是一个完整的单机体验、
哦、
是一个单机游戏，
你不妨就是介绍一下遗忘之海的
对
大致的玩法是怎
样的，我给大家讲讲就是这个游戏的这个完成度啊惊人的高，
嗯，
就说真的我是发自内心觉得这个游戏挺有趣的，我玩得很惬意、
哦、
很快乐、
嗯、
然后这个途中我也数次被这个剧情给打动了，
你可以说说我在里边能够体验到什么除了黑广大之外啊？
对一会儿说说
哎，好
的、那剧情还让我 掉点小眼泪啥的，
哎呦，
真给我感动到了，但是说之前我得先叠个甲，
嗯，
就是我个人是一个喜欢探索呀喜欢解谜而且喜欢回合制、
哦、
然后就喜欢在大地图里面到处走走到处逛逛看看景做点小支线然后看看文本这种玩家，
探索者玩家，
对、
嗯、
如果是萝卜的话他就完全跟我截然相反，他
就
不
是、
就是、
杀走和杀是吧，
他比较喜欢那种现实题材的这个东西啊、
哦，
一旦听到这种奇幻啊或者这种特别夸张的搞笑的他就不太能接受了、
嗯、
然后我呢也不着急推剧情然后更不会主动的去我不会主动去 try hard 的就抠那游戏里面的数值什么的、
哦、所以说这个游戏它其实对于探索型玩家是很友好的、哎、
对
游戏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探索是很友好，如果你和我一样那我建议你先别听了你直接就去玩吧你去试试看
哦、
因为接下来我可能会不得已提到一些游戏的内容可能会破坏你的体验什么的、
哦、
但是我们就说说嘛、
哦、
行这个遗忘之海吧、
嗯、
它这个开场其实挺传统的、
嗯、
就是主角带着自己的曾经的船员们经历一场大战、
嗯
哎、很可惜在这个最终阶段惨遭失败了、
嗯、
然后所有在遗忘之海落水的人呢都会忘记点什么然后主角会比较惨就忘记了一切、
嗯、
everything、啊
哦、
等到自己被
失忆
对
经典失忆
对冲上岸之后啊什么都不记得了然后就只记得名字叫黑广大然后听到这里的时候像其他很多游戏此时就应该跟你讲一些高概念了、
嗯、
叽里咕噜的说一些听不懂的话、
嗯、
就是遗忘之海不是、
嗯、
它不是一个严肃叙事甚至说它都没有装作自己是一个很严肃的游戏它就上来就用很夸张很滑稽很逗逼的这种 这种事儿来给你讲故事，就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
哦怪不得叫遗忘之海，就什么都忘了，
对，什么都忘了，它是个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它是个喜剧，但是文本呢它该用力的地方，该细腻该柔软的地方，哎，也很用力，
哦，
就是我会之后举例子呢，然后遗忘之海就开场了，就让我想起这个福神梅加斯，你知道吗？
啊，
就是
评价这么高吗？
就是这个脑袋中枪了，啥也记不起来了。行，身体恢复了，赶紧滚，完全不负责你之后的事儿啊！就是那个一开始的医生，你赶紧走吧，再见。
好家伙！
对，然后我救我们的这个人呢，是一个修表匠，平时也负责一些人偶的维护，算是个医生呢。然后我们日后等到需要成长等级的时候，就到他来这儿做个身体维护什么的。因为遗忘之海里面的这个角色，这个世界观里面的角色全是木偶、人偶，
哦，
明显看到他是木头的。
哦，
对，他虽然是木头，但是有个人的情感上动的表情起来也挺生动的，
匹诺曹开大会，
对，但是他动得很生动，
嘿，
然后游戏开始没有任何高概念和听不懂的人的话，说鬼话的剧情完全没有，
哦，这么友好的，
对，游戏很自然，很自然的就说，那既然你失忆了，那你就去这个当地的酒馆找找呗，说不定，哎，有以前认识的人，然后这个时候，
那不是越喝越糊涂。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到酒馆，你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因为很多人到遗忘之海去探险，
哦，
这个失忆啊是一个普遍症状。
嚯，
对，很多人都失忆了，还挺好啊，
太好了啊！这个世界终于像我一样颠了，是吧？
对
啊。
然后到了酒馆之后呢，就本作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女主角叫艾斯啊，就登场了。艾斯这个角色咋说呢？哎呦，我这真的，哎呦，你这、就是。你就想象一个永远在喷发的，他的精力充沛到仿佛是一座永远在喷发的火山，
哦，
他总是做出一些特别夸张的表情和动作，然后又滑稽又可爱，他完全不是那种传统日本二次元里面见到那种，都没有
扭扭捏捏，
都没有，
都没有，
甚至说什么五口啊什么的完全没有，
哦，
玩了两天他就彻底成了我的死党了，成了我的好 homie， 没有任何这个男女之间的情愫在里面，
所以就是这个游戏从头到尾都是颠的，对吧？
挺颠的
啊，
但他柔软的时候挺柔软的，
哦哦，
对，他就像我的好 homie， 我都没有这种像其他游戏出现说你觉得这是你老婆，这我没有，就感觉我觉得他是我兄弟，他就形象有点像那什么，像加勒比海盗里面那个女版的杰克，
哦，
哎，就是在这个经费充足之下呢，这个制作组啊就很擅长的这个艺术表达这块，这个 Joker 制作组他们的艺术表达能力真的太强了，
是
就尽情施展，就是女主角登场的有一段很长的动画，然后那个动画呀，
哦，
就把那个女主角的性格啊能力啊都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动画我都看呆了，就是怎么这么可爱，就是她明明是一个，那时候她是一个木偶嘛，这个玩偶人偶，然后想象中的那些木偶呢应该是硬邦邦的吧，然后但是动画里啊把这个木偶做出了一种这种 Q 弹这种栩栩如生感，就是女主角哇360度一个翻身，然后在敌人之中那个包围圈中上下翻飞，左右游龙，然后时不时开嘲讽，然后嘟嘟嘴，然后拉自己脸颊什么的，
哎呦，
就是明明是个木头，
但是
小脸蛋儿短短的
非常的鲜活，
对，然后那小嘴唇哇红扑扑的，
哎呦，
就是还会嘟嘴的，就是哎呦嘿，
哎呦 嘿，
哎呦嘿，我这、哎、我怎么那么喜欢、啊、我受不了了。
你最近咋过的，你是怎么着了？
哎，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女主角，这个塑造，这个艾斯。然后呢，配音演员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哦，
就是我们听中配，总觉得那个中配会有一些端着，我感觉会不自然，会有些不自然。然后，但是哎，你大家听那个艾斯的配音，就真的是那个女版的杰克船长。
听众现在看不到隐形的脸啊！哎呀，
我感觉你
眉飞色舞这一块的，我真是我头一次在他脸上见到，就一个游戏能让他这样。
哎。
嗯，
就是那个真的是活灵活现的，而且听着都不像是配音，就像是艾斯真的在讲话。就是那各种像小语气词儿，动得特别自然。就是因为这游戏它是一个很滑稽、很颠的这么一个这个风格，所以就让那个艾斯的那些颠啊、傻呀、啊、变得很自然、很合理。你不知道为啥啊，就很神奇。然后这个艾斯的性格和他这个夸张动作，其实放到这个别的游戏里面，其实都很出戏的。但在遗忘之海，它有个特殊、非常特别的一个画风，再加上木偶它这个质感，你会觉得哇，怎么这么对劲儿呢？
嘿，
哎，我真的很喜欢这点，我是真心实意的，朋友们。
现在就是你在这个游戏里边看到的所有与你互动的人，其实都是木偶，
对，是木偶形象的 然后
那还挺有意思。
对，然后但那艾斯动起来，哇，哎呦，活的，而且吧，就是遗忘之海的这个推进节奏，他之前说的是个单机嘛，就是你玩了很长一段时间，身边陪伴你冒险的人就只有艾斯一个人，就是很多其他游戏类似的游戏，哗一上来就好多个女的，好多个女的，啊，这些人就只有一个， 一个人就一个
笑了起来。
对，这游戏对这个新角色的出场特别特别克制，就因此他会有大量的时间去塑造艾斯这个形象。
嗯，
就是同时也能让你让我把这个注意力都放在艾斯身上，你俩一起冒险，一起出糗啊啊，你俩一起这种干那种傻事啊，两个人撞那个大树，然后树上是猴子，然后你们俩玩个小游戏，然后互相用那个肘子去肘那个树，你肘一下我肘一下，就这样的，
这么质朴的。
对，会有一些这种小游戏，然后就这种互动时间一长，那个情感培养自然就上来了。这点我很喜欢，就是时间嘛，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
有一种一起玩的感觉。
对，你拿一支笔用久了你也会舍不得，然后这个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你都和艾斯就你俩。
嗯，
然后我刚刚不是说这个制作组其实制作经费很充足嘛，然后做动画特别用劲而且很用心。
嚯，
就是有一个地方特别得说，就是差点给我乐死。
怎么讲？
就是这个游戏里面重要的角色，就比如说你主角还有那个艾斯，在你选人菜单上会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一个 MV。就是这个平时主角和艾斯两个人
很奢侈的，可以说
对，平时这两个人呢、啊、就像是那个法国电影那个你丫闭嘴里的那个钢弹和那个让雷诺一样，
哦，
两人纯搞笑的
损友。
对，是损友，一钢弹就是那个艾斯，然后主角就是让雷诺。
嗯，
然后但在 MV 里面突然来了这么一段，来段什么呢？来段这个我的忧郁恐怕远在你之上的演出。就是大雨滂沱、
哦、
然后侧身打光，然后凸显那个人物面部泪痕与他的那个斑驳的污迹，然后一边走猫步，然后一边忧郁，然后那钢琴曲当当当，
有点太颠了，哥们儿，
特别颠，就是和那个主线完全相反，
嗯、跟他一点就可以说一点关系没有，
一点关系没有，你俩在干啥呢？这个，
我制作组是真的有钱、啊，
对，非常有钱、嗯。然后在那个 MV 里面，你和女主角艾斯两个人遍体鳞伤，然后他依旧互相扶持，然后携手杀敌，哪有这样的场景？然后两个人就面露那个苦涩，然后泪水与污垢就浸满自己的身体，但两个人互相信任，然后一把拉起倒地的你，然后身后有一个这个象征希望的那个逆向的大光，哗就打过来，就特别颠。
所以说，就是你日常的在这个游戏里边你日常行为都有哪些呢？就是你和你的搭档一块儿的，
你俩就跟这个我刚刚说那个电影你丫闭嘴，然后两个人就疯疯癫癫的，然后打起架来的时候那个动作特效都是那种哎颠个脚啊，然后丢个东西啊，就是那种
哦，然后就进去冒险，
对，无头无脑，是完全没有任何高概念，就是很顺理成章的
震惊。
对，说你找不到自己的回忆了是吧，哦、
啊、
那我们就去这个遗忘之海再去找找呗，你俩出发了。
哦、路上碰见什么这不一定是吗？
对，路上碰见什么不一定就出发了，就是这种反差感有点像是当年玩如龙、你知道吗？就是哥几个主线里面就是生死难料苦大仇深的，然后一旦唱起 MV 来全变傻屌了，然后遗忘之海里面目前玩的就是完全反过来的，就是这种反差真的太那么逗了，就是你这哥几个怎么还有这一面呢、就是啊、对，
好怪呀、啊、
对，那挺逗的，我真的很喜欢。
我现在听你描述我都想象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对，大家去看那 MV 真太逗了、
啊、
很反差。而这个官方的这个主题曲啊，制作组把那个家豪之王把那个艾伦行走给召来了，艾伦沃克，他和张韶涵一起做了一首主题曲啊，这个遗忘之海的主题曲是这个艾伦沃克和张韶涵一起做的，也是非常会挑人了。
家豪之王，
对，家豪之王
啊，家豪这个词我最近经常听。
哎，小白是不是老说？
哎，对，
哎呦
啊，经常听我女儿说这个词、啊，但我始终无法把握家豪这个词的概念。
嗯，
怎么描述家豪呢？
我觉得就是在特别是小学的班级里面，
嗯，
特别喜欢展露自己，甚至做一些蠢事儿来
显眼包
自己，显眼包
啊，
甚至是做一些蠢事儿的显眼包
啊。
你说你考试考100分，你那个不叫家豪，
确实。
你得自己在班里戴个黑帽戴个口罩，然后上到讲台上面哇哇大叫，那才叫家豪。特别逗。
哦，是这样吗？
对，就是你得是一个显眼包，然后你得是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
哦，我操，现在年轻人已经过渡到这个程度了吗？
小白会跟你提这个家豪的事吗？
啊，对，他老说，但是我
啊没有概念，
对，我没有概念，我没有、哎、没有这样的概念。
私下给你发点那个家豪视频，现在很多小学生自己拍网上那个视频可逗了。
所以在这个游戏的内容，就比如说是你体验到冒险里边哪些玩法是最吸引你的？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游戏里面的，刚不是说 MV 嘛，这样就说到这个幽默滑稽的这一部分
哦，
就是这种幽默滑稽感在游戏里面到处都是，比如说有个 NPC 叫什么金指头，反正做生意的。他是有多夸张呢？他身上穿了个大箱子， 就像是把这个双开门冰箱穿身上了，你会想象一下，这游戏一点都不严肃，就是那种穿那个把套在一个这种三层的这个五斗橱里面去了，然后呢，讲话还带雄鹰口音的，说走过路过的啊，不要错过
啊！
口头禅是“快拿你的硬币来把我掏空吧”。然后我们第一个选项就是什么？我已经迫不及待要掏空你的什么？
什么呀？我的
都是这种，就是特神经、哎、特神经病，就是玩起来怎么那么搞笑呢？就这种滑稽文本的文本很多，但是也有很细腻的地方。
嗯，
就有的地方都给我眼泪整出来了。我举个例子啊、
哦，怎么讲？
就是我们第一次到这个遗忘之海之后啊，可以免费从这个几个 SSR 里面抽一个人带走。
嗯，
设定上是这几个大哥被遗忘在这个遗忘之海了，被困在这里了。
哦哦哦，
然后你要把他们捞出来。然后我第一次捞人的时候呢，各种俊男靓女就站着一排，摆各种造型，
可帅了。
对，然后当我在犹豫要不要选一个长得像格里菲斯似的，有一个白毛，有一个特凶，
哦哦，还有格里菲斯，
对，
我好事儿。
对，有一整。他凶狠逼，然后拿武器是拿斧头，平时看着特优雅，但武器是个斧子，砍树的斧子，
你就知道身上有故事。
哎，对，然后但是画面一切，一阵强劲的摇滚音乐响起，这音乐选特有品，就站在我面前的呢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将军，面容他虽然很衰老，但是身姿挺拔，然后配合着背景里刚才那种那个摇滚刚好出了人声了
啊，
人声的那一刻出现了，然后瞬间我大脑里这个老将军的形象你知道吗，感觉这故事都在我大脑里脑补完了，然后果然不出我所料的是什么呢，
嗯，
就当我选择这个老将军之后，
你这种状态要练老你知道吧，
哎，我特喜欢在
哎你别话说了，别话说了，很危险，
你让我把话说完、啊、我喜欢在 RPG 游戏里面找一个这种老一点的角色，
哎呀，
很有安全感。比如说找个矮人，
想没有什么道理。嗯，
找个矮人什么的
啊、
嗯，我特喜欢有矮人在。
哦，行行行，你接着说正经事儿、嗯哦。
但是就是当我选择这个老将之后呢、哦，游戏就变成了一段带着背景图的一个文字游戏了。
哦，
他就给你讲述一下这个老将军从前线归家照看女儿的这么一段故事。
哦，
我不给大家逐字念了，我给大家讲一下啥事儿呢？就是说这个将军啊，治军很严明。
哎。
奖惩分明，对手下那是敬、
嗯
啊、那个手下对他呀是敬重有加，但是又有几分忌惮，很害怕这个将军。然后回到家里之后呢，这个将军看到自己的这个五岁女儿啊，站没站相，吃没吃相，脑子里就开始疯狂的要这个脑补，要如何严厉训斥自己的女儿。但他表现出的样子只是在一旁静静的站着看
啊、哦，
什么都没有做。
慈祥的老父亲，
他也没有笑，也没有悲伤，也没有暴怒、就是，
也没有什么可悲伤的吧？
对，他就只是。静静地站着看、
嗯、
然后女儿呢喜欢画画、
嗯、
她总是把父亲的盔甲她的一块盔甲当做画板、
嗯、
然后那个战痕累累的盔甲上面就覆盖着一些女儿天真可爱的笔触、
哎、
但是令女儿很难过的是呢，每次父亲要回到军队的时候为了明令军纪、
嗯、
明令军纪、
嗯、
然后这个老父亲都会亲手把女儿的画给擦去、
哦、
但是呢，女儿不知道的是在右臂的护手处盔甲互相叠加那个关节那里、
哎、
老将军留下了一块只有他能看到的画，小小的但是暖暖的，哎呦，这个他虽然、这个
哦、这描写很细腻、啊、
对，描写非常细腻，就是我居然看到这样一段描写，哎呦，瞬间就被打动了，
嗯，
就是哎呀，当时这个小眼泪就流下来了，
嗯，
很喜欢，你看就是这个老将军的形象就通过这样一段的描写蹭一下就立起来了，
哎，是
他不是什么复杂的故事，
而且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人物角色，
对，
都描写的如此的饱满，
对，而且背景的音乐配的也特别特别的有品、
嗯、
这个制作组真的选音乐很有品，
嗯，
就是他很触动我，他不是什么复杂的故事、
嗯、
没有什么很严肃的故事，很就是很什么反什么人性是吧，啥也没有、
啊、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家事，但是很触动我、
哦、
然后别忘了背景那首摇滚乐呢，真的是那个制作组选品真的很棒，之后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到时候再举、
哦、好，
然后接下来我会讲讲这个游戏里面的这个回合制玩法和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肉鸽玩法、
哎、
因为我玩的时间比较短，我就玩两天，所以我简单说一下咋回事、啊、
嗯，
就是这游戏呢就是每次我们选择出海、
嗯、
哎，那么就会有一个循环，这一次冒险就开始了，
嗯，
我们要经历这个数个岛屿几个区域的探索，然后战胜不同区域的这个大小 boss， 打这个小 boss 呢会随机掉装备、
哦、
三选一，
嗯，
哎，肉哥们打这个强力 boss 会掉升级职业成长的关键技能，
哦，
就是我玩的这个前期呢每个角色只能装备两个技能、哎、因此你要对这个大 boss 打完这个强力 boss 之后掉的这个技能与这个技能附带的词条，
嗯，
你要做出一些取舍，这个词条呢有这个守护啊伤害啊什么的，就是当同种类型的词条凑够了四条之后 你就可以转职了。
嗯，
初级职业呢，我们只能升到十级。
嗯，
你要是不转职，角色就只能到这个十级，就不能再成长了。
嗯、
然后游戏会催着你去挑战一些 BOSS、啊。
嗯，
当然这个游戏也有其他办法来获取这个词条了，就比如说游戏用了这个收集海螺的里的船歌的这么一个意象，
嗯，
来给自己增加这个词条，算是一个收集素材嘛。
哦、
啊，你说打怪掉什么的，做任务掉之类的。然后这里就会涉及到一些这个刷的部分，
嗯，
你要想上劲儿啊，想掉一些好装备啊、
嗯、
想要找到一些适合当下的技能与词条什么的，你就得、
嗯嗯嗯、
你就得刷了、
嗯、
啊，这也是目前玩家稍微有点不太满的地方，因为这是个回合制游戏嘛，我之前说了这游戏的这个成本其实特别高，回合制战斗那个动画做的那叫一个花哨啊，怎么能做那么好呢？但是呢，一旦进入了那个刷的心流之后呢，所有这些额外的演出其实稍微有点变得有点累赘了。
嗯，
目前你只能加速，不能跳过的。
就哦，
你想，就是那个战斗动画做的真的太牛逼了，质量非常非常高，各种技能动画、特效啊都很棒。
嗯，
然后包括敌人的演出也是，敌人放大招的时候，哇，那个超级夸张，那个 BOSS 不同的动作，就是这一点就是花钱一点不省，特别厉害。但是玩多了之后，你刷多了，哪怕当年玩 P 五，我到后面都想跳了。真的，
确实确实 RPG 是这样的，
是啊，你刷多了之后你确实你都想跳了，然后、
哦、
但制作组好在制作组说了，说这个会收集一些玩家的反馈，然后会增加一些新的演出，
嗯嗯，
你还在加新的演出，真是有钱，
真有钱，
对，然后加一些新的设计来保持这个新鲜感、
嗯、
而到了二周目之后，很多玩家就开始钻研这些 build 了嘛，所以上强度了之后，
嗯，
也会好一点，会更注重这个打完之后的怪物身上的一些负面 buff 底 buff 啥的，你会留意到这边方面。
嗯嗯，
就是当我们一路打，然后打到最终的阎王之海，然后就会挑战这个真正的最终 BOSS。
哦，
把它打过之后呢，就会达成一个循环。
哦，
这里不给大家剧透了，就是有一些故事在里面，
哦、
为什么会失忆什么的、哎。总之呢，打到这个阎王之海之后呢，我们在一路上学习到的技能、得到的职业等级、拿到的装备，全都会丢失，因为我们失忆了，啥都不记得了。
哦，很合理，
对，
很合理，
对。就是我们之前是一个普通的一级职业，然后升级到二级，然后二级职业全都没了，就得重新练、
嗯、重新来、嗯、
对，重新来。但是呢，就是每当我们杀到关底的遗忘之海的话，都有50%的几率从海里面再捞一个 SSR 角色
啊。
也就是说你可以分逼不花，
就很赚、哎、感觉
对, 对、
啊、
只要你愿意，你每周都有一次50%抽 SSR 机会。
嗯，
按照官方说的，这个熟练玩家大概2到3小时就能完成每周的这个遗忘之旅挑战了。
嗯
就是你打了关底之后，虽然你都遗忘，但是你有50%几率可以抽个 SSR， 可以抽个大哥，抽回家。
嗯
然后我们刚才不是说这个失忆，然后东西全没了吗？
嗯，
但其实在这个旅途中，我们一路探索到的宝藏是可以交给一个长得像那个像 scarf 的老哥，他的
头花，
他能
花，这哪儿跟哪儿啊？
他能力也像 scarf
啊，
你可以让他帮你把东西带回去
啊。
你说
给我捎回去，
我说我这个航行啊，前途未卜
啊。确实，
你先帮我把这些有些比较贵重的宝贝，你给我带回去吧。
嗯。
然后他这个每天带回去的宝藏数量其实是有限制的
哦，
就比如说我今天玩了，我只能送回去8个、
嗯、
但我明天接着玩，但我那个还没有抵达遗忘之海，我可以继续送8个回去
哦、
每天这是一种这个算是卡你进度的一个手段嘛。
哦，哎，挺有意思，
对吧？然后那老哥就背一个大包，然后讲话
嘎嘎跑，
唯唯诺诺，然后就说、嗯、哎，你相信我，我一定会给你带回去的，我有信誉保障的，整个 Scarf 一模一样、
嗯、
知道吗、
嗯、
然后就是等到我们回到初始之地那个城镇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些 Scarf 带回来的这个宝藏，不是 Scarf， 是一老哥，来用这个用他宝藏来换钱、
嗯、
然后用这些钱可以进行一个局外成长、
嗯、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提高角色强度的那一套、
嗯、
就来了呢、
嗯、
大家很熟那一套、
嗯、
都很熟悉了
哦。
嗯，然后呢玩法这块呢，我是这个有啥用啥、啊、完全不上强度，
怎么讲，
这装备拿到我就用、
啊、
这个技能有了我就用，
也不追求，
我不刷
啊、
嗯、我就因为我时间确实来不及，然后也不能给大家说太多太深的内容
哦、嗯、
我可以，其实我最后可以讲讲他这个大地图探索的这个体验这块、
嗯、
这块我很喜欢，就是我用我很喜欢的第二章来举例吧、
嗯、
就是当我们开着船到第二片岛屿之后呢，我们发现这片岛屿的这片的这个前主管啊、
嗯、
总督吧，一个将军、
嗯嗯嗯、
他失忆了
哈，
然后成流浪汉了
啊，这是个烂梗，这是啊，
他也失忆成流浪汉了，然后聚集了几个地痞流氓啊，然后就不管事儿的，每天搁那晒海风，然后听、
啊、
听音乐，然后喝、
啊、
喝大酒，
嚯，
然后就整个这片，
那这失忆了不是很好吗？
当地居民都说
这不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当地居民都说他失忆之后，哎，我们这个城镇反而迸发出那种活力，哎，对，和平了许多。
嗯，
对，这地儿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三不管地带，然后当地百姓就发现，
哎，
嘿，没人管了，我们可以
非常快乐，
对我们很快乐，我们可以举办演唱会，哎，把那谁，把那 Slash 给我叫过来。
哦，
当然不是 Slash， 是当地一个叫做蓝波乐队的一个，
行，
对。然后呢，你到这个岛上之后，你发现当地在举办这个演唱会，哎，在这个大张旗鼓的举办聚会，嗯。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岛上有一个叫做这个狂欢篝火的玩法，就是你在岛上啊各种探索，做一些小支线，然后做个热心肠的好人，玩小游戏，然后都会给这个给一种篝火添柴的一个道具，
嗯，
和这个黑暗之魂里助火一样，这个火越旺啊，人越多，商店开的就越大，然后支线小故事也会越来越多。就玩着玩着，我发现我在岛上啊，到处探索，
嗯，
忙来忙去，
嗯，
跑到东边打怪，跑到西边玩小游戏，
嗯，
我发现这个岛，哎，真的在我的忙碌下越变越好，越变越热闹了。我每次助火都会给这个小岛带来改变，然后这个火堆呢也会越来越大。一开始是一个拿石头围出来的一个小火堆，到后来直接就是那种七八个大的木桩子架起来的一个大火，
哦，规模起来了，
对，规模起来，然后都会。人越来越多，道都跳舞的，那个火堆堆的比人都高，你会有一种，
嗯，
嘿，我好像自己没白干的这种感觉。
哦，
就是当年玩辐射四搞那个定居点啊，那是屁用没有。但是在这里面，你真觉得自己没白干，
就是你的行为确实是能改变世界，
对，能影响这个当地的环境。
嗯，
而当地居民之前不是说嘛，邀请了著名乐队来演奏。搞笑的是，那演奏的乐队的主唱也失忆了。
好，
然后大家
哦，失忆在这个游戏里边从头到尾都是烂梗。
哎，对，
哦，
然后大家认不出来这个落魄歌手是谁了，
嗯，
就管他叫瓜噪小子、锅噪小子，
好嘛。
但这小子还是很喜欢唱歌，
嗯，
然后总是不自觉
唱还可以，
对，
啊，
他不自觉会唱起自己的歌。但是他失忆之后啊，人变得这个没有什么自信了，因此唱的就少点那个味儿，少点那个精气神儿，
哦，
哎。
哦，微微有一点虚弱，
对，顺理成章的呢，这个乐队的歌迷啊就以为他只是一个在模仿主唱的人，
其实他就是主唱。
这哥们儿幸运的成为了这个憨豆先生模仿大赛的最后一名，
哦，
就是这种。当然我们的主线故事啊就是要帮助这个歌手来找回自信，
嗯，
这一段呢很浪漫很美好，每个人都说人话而且不俗套，
嗯，
就是最后的结尾呢就是一个歌手啊，重拾信心，站在舞台上放声歌唱，
哦，
然后一个曾经暴虐的将军在失忆之后对着演唱会开炮，我们没拦住你知道吗，我们还要打 boss， 要阻止这个将军，最后关头把 boss 打过，但是没阻止住啊，大将军直接对着演唱会的人群直接开炮了，
我操，
但是炮弹中装填的却是庆祝的烟火，
哦，
哎，就是那一刻还给我看还挺感动你知道吗，就是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啊，那个贝斯手突然和鼓手登台了，你知道乐队其他选手就上了，然后用一场预算拉满的演出给这场狂欢做了一个收尾，就是那段我靠哇，那一刻那音乐选的很有品，真演奏啊，然后那个动画做特别细，那个贝斯手在弹贝斯的时候那个手型都是对的，
哦，
特别特别有钱，给我看泪目了，兄弟。
哦，
就是那一刻，我真觉得我之前在这个岛上到处跑来跑去跑腿儿解小解谜，真没白干啊！就哎呀，人赚了。就是这游戏在我们探索地图的时候，
嗯，
除了打 boss，
嗯，
清一些小怪，
嗯，
那地图里面塞满了大量的小解谜、小游戏什么的，
哦，
数量特别特别多。
就是玩法上是很丰富的
啊，对，他试图用大量的小游戏来填充这个开放世界的玩法。然后换别的游戏我绝逼急眼，最近在玩这个猫头猫的游戏，
嗯，
猫头猫非要做那个超高难度那个破烂解谜，
哎，
那猫头猫跟有异症一样，你们别做了，那谜题特别特别难，
嗯，
但是遗忘之海呢就是作为一个奇幻设定的这个游戏，因此有一些神秘的从未被人踏及过的岛屿和遗迹，你自然而然会有一些这个解谜在里面嘛。
其实听你描述来讲的话，我觉得它对于玩家还是很友好的。
哎，对，它这个逻辑上首先是有谜题是合理的，
嗯，
其次是这个谜题的难度非常低，
哦，
你解起来频率特别快，
懂了，
甚至我可以用肌肉来解谜，都不用动脑，我一个飞奔就冲到那个解谜点，然后开始解，
嗯，
然后用纯粹的肌肉来解，我大脑都不带动的
啊，
解完之后
迅速啪嚓，
对，迅速冲向下一个我感兴趣的地方去解另一个谜，就是小谜。
我是感觉这游戏是真给你玩爽了，这
对
啊，
就是这些小谜题，你别说，它是有几个做的确实挺有趣的
啊，
而且有的玩家会留下一些漂流瓶，会直接在上面给你写答案，
嗯，
说你啊，那什么什么
前面翻滚很有用，
对对对对，就这种，就玩家还挺热情的
啊。
就除了在这个探索的途中呢，偶尔这个会遇上这个一扇喷着神秘符号的门，这个门推开之后呢，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大型解谜。有的时候是一个跳跳乐，有的时候是一个走迷宫。说真的，这个迷宫难度啊，稍微有点高了。
哦，
就哪怕
这样啊，
对，哪怕是我这种有操作的，你别看我虽然不上强度，但是我还是很有操作的。在这里面，我还是死个两三次才过。然后有的那个留言说自己死了好几次。这个，而且这个谜题是制作组可以随时往里加的，因为它就是一个门，
它就是填充的，
对，一个填充。你进那个门之后，哗，就变成一个大型的一个挑战，一个迷宫，一个谜题。除了这些地图上这些小的探索可探索的地方之外，就地图上有很多什么标志性的建筑物什么的，那些建筑物其实做的也挺认真的，不同区域有不同的风格，每个岛上有不同的当地的特色，然后这个岛上有一个画家在画画，他也是个小支线，就是那个岛甚至是个支线岛，我到那个岛上之后完成那个支线之后，那是一个画家说，哎呀，我想要捕捉这个鲸鱼的美妙的身形，但是捕捉不上什么的，你就给他跑腿，哎，跑一路跑完之后，一个小支线他做出来动画，他真的做了一段鲸鱼从大海中哗飞出来，然后各种打镜头打光，然后哇，那非常漂亮的一个场景，画家就在站在那个高处，然后拿个笔把刚刚那一幕画下来了，然后说给你看好看吗，那一刻我觉得哎挺值，
就是他这个很深入人心呢，
对，他这个很简单的，
听这个描述就是虽然简单但是很柔软，
是一些很触动人心的一些事儿。就是那个小支线也是到时候跑腿儿一个小解谜，但是当一切结束之后，你会觉得哦，刚才我做的事儿其实挺值的，然后你挺触动的，然后另一个就是我这次其实确实时间比较紧，我就刚到遗忘之海，所以这个制作组还说这个游戏有很多结局嘞，甚至会通过一些小的选择蝴蝶效应式的影响整个结局，说这个游戏里面所有看不惯的 NPC 你可以把它揍一顿，然后把它送走，说你可以达成一个把城里所有的 NPC 全部送走的全灭结局，说在这个结局里面你想充钱都充不了了，满眼望去尽是悲伤，说你要是想恢复原状你就只能求客服，求你了，我错了，
什么还能这样，
对，能全灭，就把自己虽然不是杀掉，就是把他们送走，把岛人全送走，有点空虚哦，就让我想到当时这个那个叫什么龙之信条一结局的时候，你真的就剩你一个人了，
对，
岛上一个人也没有，剩你一个，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就一刀把你捅了，然后游戏才会继续进行，
还能这样，
对，他是这么说的啊，但这一段我确实没玩到，我不知道后面真的会怎么样，
就是硬核他这个纯失忆，所有人都纯失忆的这样一个设定，
他把人就是这里面
挺敢的，我说
他里面有个选项，就是你跟所有的 NPC 互动的时候，左下角有个叫玩游戏，还有一个就是 PK，当你选择 PK 之后
你就跟他干，
你就跟他干，干完之后你就拿枪指着他会求情，求你别打了，然后另一个就是滚蛋，这个地不欢迎你，你可以把他赶走，也就是说理论上可以把这岛上所有人全部赶走，
全撵走，
然后就可以达成一个悲伤的结局，
这开发组也好颠啊，
对，我就说这游戏是不是像一个完全当单机游戏来做的，是吧，
我难以想象它是单机游戏之外的形式，
对，
这太颠了，
对，我所以玩下来我真的玩得挺开心的，就总之吧，这个游戏我觉得是一个完成度极高而且能当单机玩的一个很特别的游戏，我最近解锁了个超能力，也就是我能感觉到制作组很喜欢自己的游戏，在哪个地方很用劲儿，或者说在很细节的地方，或者说在别人不太注意的地方很用劲儿，那他是真喜欢，就至少我在第一个循环打得蛮开心的，日后开始刷起来了，然后内容打完了，开始一些这种重复的内容的时候，具体体验怎么样我目前还不好说，但是我第一次玩的这个体验一周末的体验我觉得是相当好啊，很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我是真心觉得它挺好玩的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如果你喜欢探索然后不反感这个回合制的话，对，我真的推荐大家试一试，然后这个游戏呢7月23号会上这个移动端，到时候双端会互通，可以去试试看，
其实如果按你这个描述来讲的话它倒是好消息，
是，
它都是好消息，
对吧？
啊，
我确实是没想到游戏会是这样的。
开始的时候，你以为它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以为它偏严肃，或者说是，
哎呦，
更古板一些的 RPG，
更古板一些吧，或者说类同吧，类同游戏有点趋同的内容吧。我是越来越发现，它这种形式的做单机，然后再做长线运营的这种方式，越来越有可能会在国内成为一种趋势吧。 就是一边把它当成一个场景
在做，大量的内容，
对，用大量内容去填充，
嗯，
就越来越有可能了。之前有很多市场上也有一些
先例，
几位先例嘛，
嗯，
所以
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因为就是刚才听过你描述之后，其实我都有点跃跃欲试了。
嗯，我觉得小小白可以试试，那挺好玩的。
别吧，
好玩，
我得先验验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你描述这个发癫程度已经就有点超过我的想象了，
真挺癫的。
对，就它故事的结构啊，包括说整个流程以及 RPG 的，但是这种故事套到 RPG 上，就是有一些意外的合理。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游戏的逻辑是它内部的逻辑是自洽的，
嗯，
就是那种很夸张的、很奔放的画风，然后用上它那个木偶的人物形象和这个剧情刚好是合上了，所以我很多玩的我一点都不觉得突兀，
嗯，
就是很多游戏本来就不严肃，然后非要搞个严肃叙事，
搞得很严肃啊，
对，然后或者说假严肃吧，
啊，
就那种很让人出戏的。但这个我玩了一点都不出戏，甚至它里面滑稽搞笑的桥段配合着一些很细腻的文笔，哎，很打动我。啊，
对，因为在这一期节目里边，就引擎的表现就是四个字：手舞足蹈，就浑身都管不住啊，管不住脸上，就又没有表情管理，然后肢体甚至都管理不了。
拉里边拉，我也拉手风琴
啊，发出一些就姨母笑一样的，就有一种就是个就发痴的那样的感觉，就再录下去的话，就口水就要滴下来。
对，就是那个艾斯打架的时候，他会丢一个瓶子就砸别人，
啊，
就会发出一些就这种怪声。
那不就是小孩打架配音吗？
对对，很自然，你会觉得特别特别自然，
啊，
你就会觉得，哎，我这主角怎么这么严肃啊？真当自己让雷诺啊？就是，
哦，太难想了，
对，
太难想
了，太逗，就是你丫闭嘴那个片儿，就是我特别喜欢。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么激动，我好像说的特别特别，是因为这游戏刚好碰触到了我几个很在意的点吧，
嗯，
就是它刚好打在了我的好球区上。
哎，
如果你自己去玩的话，你得之前说了，你得喜欢回合制，然后你得喜欢它那个画风，然后你还得是一个爱探险、爱这个开放世界的。
但总之，听你描述来讲的话，尝试一下，
我觉得尝试一下是完全没问题，
没什么问题，
没问题，
对吧？
可以尝试一下，嗯。
这个 RPG 的话，它跟我们就是其他类型的动作类的，或者说是什么这样的，它也是有一个玩法机制上的本质区别了，更别说是内容上填充了非常多有趣的题材。
对，更别说它那个回合制战斗吧，
嗯，
就是我虽然没有 try hard 的，但是
嗯，
我自己稍微搭配了一下，哎，有些就能打出一些很爽的一些体验，比如说我的这个艾斯女主角，她有持续输出的，就她有那个持续伤害的一个技能，
嗯，
然后呢，就是有一定概率会触发什么 buff， 然后我就堆那个 buff， 然后有的时候我一回合就会让对面打出这十层伤害，嘟嘟嘟嘟嘟嘟，
啊，
堆一层，
成就感很强，
哎，确实你打出的时候还挺爽的，
哦，
挺爽，行吧，
有意思，
嗯，
可以的，
对，推荐大家去玩玩。嗯，
很久没有看到就是一个人真情流露，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在录音室里边说一个节目了，说一个游戏了。
主要是我发现我和当时录节目的时候没那么紧张。
哦，是吗？
会稍微放得开一点。
嗯
啊，然后
这就是你肆无忌惮的核心原因啊。
对，然后
并且在沙滩上写上我的名字。
对
啊，
要是和龙马录的话，我靠，那确实有点紧张啊。
又是谁不在说谁，又来这一套啊。
对对，我发现我得和人玩游戏，但白老师比较特殊，
嗯，
就是和我玩过有一起打过游戏的人，我会稍微自然一点。
嗯，
四十二啊，然后萝卜啊，我们都是一起打过游戏的，
嗯，
Max 啊，都一起打过游戏，
嗯，
所以会比较自然一点。
嗯。
行了，说一下没用的废话。
哎呀，你管理一下，就是我跟你讲，就如果说我们录节目的过程之中有人推门进来，就以为你得了舞蹈症，你知道吗？
我也得癔症了
啊。对，
行，
还能这样，我也试一下吧，试一下，看看就是能不能给孩子玩。
嗯，
行，
好吧，那感谢各位的收听了。
哎，
我们海上再见，拜拜，
海上再见，拜拜。嗯。Wide open.
too